将我爱在你手臂上，如戳进你的爱情，见证生活死
感谢主，我们这是我们倒数第三次吧？啊，倒数第三次，如果顺利的话啊，倒数第三次的这个解经系列，当然还有很多没有讲啊，很多想讲，但我们的次数有限，大家这个基础还是从最初级的开始，所以就没有讲那么多啊。这一周讲历史背景，上周讲了比喻，讲了比喻，我留了个作业，不义的管家，我后来有点后悔，就是这个不义的管家可能都会对大家有点难啊，所以也许我可能未来讲到的时候再讲吧，啊，有可能会比较难，对，我应该留那个盐和光啊，留那个给大家。那我可以拿盐和光做个例子了，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。就不义的管家，可能今天就不讲啊，讲讲盐和光，看看比喻怎么解释盐和光啊。我以前讲到讲过，但是可能方法我没有具体的。在你没学比喻的时候，你可能也只是听了方法啊，听了结论。那个方法你可能不是很懂，但是现在你现在学了比喻，我们讲比喻讲一大堆，其实比喻相对而言是很简单的，就是你要找比喻的本体跟比喻的喻体，找到这两个，而且这两个本体跟喻体是不在乎细节的，要把整个的这个。比喻把整个的故事纳入进来，啊，是这样。比如说撒种，它有很多细节，但是你要找到那个本体跟喻体，把所有的这个整个故事变成一个整体。因为比喻是强调整体性的啊，这个女孩的脸红红的、圆圆的，像个苹果，对吧？那红红圆圆形容这个脸是细节，那重点是它让你看到，让你用那个喻体苹果。来代替它前面所有的修饰，对吧？是这样，所以这个，地上的盐跟光，我们可以给大家解释解释啊。我想听一下大家，你看你们是地上的盐，肯定不会只停留在这一句话，对吧？因为比喻不会只跟你讲一个，啊，它有很多的细节，它接下来把讲了一耶稣讲了一串故事啊，然后或者讲了一系列的描述，所以比喻如果你不把握整体，然后你会很难理解的。盐落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在咸呢？ 它不再有用，只好被丢在外面任践踏。那我们先要找一下这个比喻的什么？其实有一个东西是很好找的，先找那个喻体出来。也许本体你可能不知道，但喻体，比如说红红的脸，圆红红圆圆的脸像苹果，对吧？猴子的屁股什么红像什么？像红绿灯是吧？类似这种啊，就这种。那你先得有一个喻体是比较清晰的。那这里的喻体，先从最简单的开始，喻体最是哪个？就是盐，对吧？讲了很清楚，你们是地上的盐，但肯定不只是盐，因为我讲像苹果，对吧？也肯定不是说所有的苹果，或者说，我可能会讲红红的苹果，对吧？那红红的脸像红红的苹果吧？其实你它肯定不是像青色的苹果。那这里像盐，它就会有进一步的描述。那什么样的盐？盐的什么？或者说盐其他的一些什么信息？啊，盐的味道。你看，就喻体是首先有盐的味道，对吧？是不是只有味道呢？
还有作用。
还有作用、用途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它搞了两个，就是喻体，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是盐的味道和盐的用途作用。那什么样的味道？你看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想了，盐的味道，盐什么样的味道，跟盐什么样的用途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味道？咸的味道，是吧？那这你看他这里讲了，怎么叫它再咸？对，是盐咸的味道，完全对，盐咸的味道和盐咸的用途，对吧？OK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盐咸的味道，盐咸的用途。但耶稣用的是一个反问，盐若失了味，怎么叫它再咸？意思是什么？不咸的盐，不咸，不咸，能够再有味道吗？不能是吧？那说明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？一次性的味道是吧？一次性的。耶稣讲过一句类似的话，什么话？他说：“人若赚得全世界，
生命。
若丧失了自己的生命，或者是若赔上了，对吧？那有什么益处呢？”对，这句话，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？是不是很像盐若失了味，还能什么东西让它再咸呢？是不是一样的？那讲生命是讲什么？不是讲生命的味道嘛？肯定，对吧？也不是讲生命一次性的嘛？啊，当然也是一次性的，生命是一次性。但这种一次性的表明什么？不是我们现在用一次性的东西表明什么？便宜嘛？丢掉？肯定不是这个一次性的意思。那是讲什么？那讲生命的可贵。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在讲盐味道的可贵跟独特，生命也是独特的，对吧？你失丧了生命，你生命只有一次哦，很独特啊，你没有什么东西换哦。你可以如果可以拿个羊的生命换，那说明人的生命没有独特嘛，对不对？今天为什么？比如说肾坏了、心坏了，你没办法把动物的随便拿过来，对吧？就是你心脏全世界只有一个，你的没了就没了，对不对？你的生命也是这样，如果你生命没了，哪有随便杀条猪？哎，我马上复活，哇塞，开心的要死是吧？恰恰不是这样，所以盐若失了味，意思是盐拥有什么独特和宝贵的味道和什么和用途？就这个味道决定了它的身份，就是它是盐。如果没有味道，它就不是盐了，对吧？还有呢？决定了它的用途，没有咸味还能用吗？没能用，所以这个喻体其实很简单，喻体就是盐独特的味道，就是耶稣让你看到盐味道的独特性。其实大家都知道的，只是你现在不习惯，你现在用的盐一定是有味道的，你知道吗？以前的盐不一定的，因为它有杂质，对吧？这个就跟今天讲的比喻有关，所以喻体是盐独特的味道和用途。因为没有用的就丢在外面践踏，那本体呢？比喻的本体拿什么东西比喻是吗？比喻盐独特的味道 跟用途。你看，找出一体来了，本体其实很容易的。
本体就是人呗。
人，你们指谁？本土对吧？跟从耶稣的本土，门徒的什么比喻成盐的味道和用途？你看，现在完形填空了，对吧？解经变成完形填空了。基督徒是什么？基督徒的生命特质。基督徒拥有独特的生命和用途，对吧？就比喻成什么？盐拥有独特的味道和用途。你看这个比喻就很简单了，比喻就是这样。所以耶稣讲一大堆，你们是地上的盐，不是只是让你看盐，意思是门徒是地上的盐，拥有独特的生命和用途，就好像盐拥有独特的味道和用途一样。好，我就讲这个，好吧？这个光，那你们自己去操练理解，其实就是找这两个，但是。那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也教了很多，上了很多课，我发现你真的这个时间要慢慢的悟出来啊，就这个方法，因为有很多理论会教你很多方法，但不如叫什么叫千思不如一试，对吧？你想千遍不如你自己试一遍。今天讲倒数第三课吧，因为下一课我也应该会给大家讲已经解经。最后再讲一讲应用就结束了，要不然就留下遗憾了啊！就大概后两个课，已经解经是解释圣经的非常高阶的方法，我也希望展示一下给大家。那今天讲的比较初级的，比较大家都喜欢的叫历史背景。历史背景为什么喜欢？因为它不用你怎么想，它有现成的资料啊，大量现成，其实。人家知道的就是有现成的历史背景，比如说有24史，我们才知道中国古代发生了什么，对吧？现成的你只需要去查就可以了。就历史背景好像一个工具书一样的东西，它不需要你有什么创意，对，甚至什么东西，因为你的创意不如那些考古的证据来得直接，对吧？大家可以看到我讲到的时候，我有的时候会借用一些考古资料，那就是历史背景。但是历史背景虽然这个解经方法简单，但是它的确很重要啊，因为圣经是跨越了几千年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忽略这个背景，你忽略背景，那些经文就好像我们读中国古代的文献，你不了解那个背景，你去读，甚至连《红楼梦》都读不懂，对吧？就它有它所在的时代的背景。我记得当年读《祥林嫂》，读《祥林嫂》我就。我都吃惊，祥林嫂结婚的时候是怎么结的？被别人绑回去的，对吧？她就被别人家里那个，哇塞！那我那个时候读到这个很震撼的，心想，哇塞，还可以这样啊！就感觉好像是因为鲁迅也生活的年代离我们不远嘛，对不对？但感觉怎么好像原来那个历史时代就可以这样，就可以这样。OK。所以你看《路加福音》里面，这里面讲举了几个例子，啊，不要带钱囊，啊，这个大家会认为需要信徒绝对贫穷，不能拥有钱，你要绝对贫穷。但是耶稣当时差遣门徒去传道的时候，是试炼他们。实际上，他有一个背景，就是当年中东是有待客文化的，当年的你的客人。你过路的人，中东是很接纳的，所以其实你不带钱的话，你的生活状态啊不会有太大问题。尤其是他们去到哪里，他们去到犹太人的地方嘛，他说你们要去犹太以色列的村庄，不要去外邦的，对吧？那去到外邦肯定就不这样了。大家知道保罗是要带钱的，是吧？保罗最后搞到自己没钱了，就去到雅典、希腊、哥林多，那都是高消费的地方。刚开始他不想往那个地方。他刚开始想要往哪里？对，要往毕推尼，然后去到美西亚的边境。他想要去到亚美尼亚，想要往北边去，因为呢，经济学上那边消费比较低，你知道吗？那边也需要听到福音，但是上帝带他去消费高的啊，就好像不是带他去惠州，而是带他来香港，那完了。 那一下子把钱给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后面得要搭帐篷。那犹太人是有款待文化的，你读《士师记》也能读到，那个利未能带着自己老婆，对吧？后来就有人接待他。OK，那这个蒙头这个就不讲了啊，蒙头这个也是有一个背景的，大家都知道，有哥林多是一个有庙祭的，这个蒙头表示这个其实有一个身份的象征，尤其是当年结了婚的女的更加是蒙头的啊，那披头散发其实是有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异。第二就是历史背景，历史背景可以帮你突破什么文化的密码。就好像如果你读过那个什么《达芬奇密码》，哇塞，那个书就是不断的给你加一些的文化的解读，就是啊，这个东西带你回到过去，带你回到过去。当然，他很多解读是他自己想象的啊，并不是真正的。然后还原作者意图，就带你回到作者的时态，化解经文矛盾啊。你看起来你有一些接受不了的事情，他其实是比如说，那个叫什么？叫，哎呀，突然一下子忘了他名字了。像是《士师记》里面那个把女儿给献祭的那个叫什么？耶弗他，对，耶弗他把女儿献祭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学者包括弟兄姊妹都大量那个啥。前几天我参加一个团契，也有弟兄姊妹聊到，这个上帝怎么这么残忍，把人家这个牛羊牲畜把人都要全部杀干净，对吧？这样的残忍跟我新约的上帝好像不一样啊，怎么有这种命令啊？就大家会觉得这个经文有矛盾，然后，但是不是真的有矛盾呢？其实不是，肯定没有。如果想知道怎么没有，期待席弟兄以后的讲道吧。我只有讲道的时候才能讲得多一点啊，然后激活当代应用，因为文化有差异，你又能知道当代的应用的差别。比如说安息日，对吧？古代有安息日的文化的，圣经也有安息日的教导。但现在我们怎么看安息？肯定不是按原来的方式去守，但是他那个安息的精义还在的。安息，上帝那个最核心的教导，我们今天还是在的。未来我也会讲，怎么样，基督徒怎么样明白安息的真义？这是背景，历史背景。但是我们讲到历史背景呢，它又不仅仅只是历史哦，历史背景散落在很多里面，散落在哪？如果你去读三国，对吧？三国就会讲到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打仗啊，那个刘备怎么在哪里驻军，他会讲到哪里地理环境，刘备怎么最后什么火烧连营700里怎么失败的？就是你要有那个，首先它历史就会涉及到一些地点。这个地理跟现在的地理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即便你去到现在的以色列耶路撒冷，他跟你讲的肯定不是现在的这个地理，你用现在的地理啊去理解古代的那个肯定不一样的，所以它地理环境就有一些的差别，对吧？所以历史背景就包含了地理，包括圣经当中也会讲什么西乃山，讲亚摩利山这些。他交代一些这些地理，然后叫什么？原先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？然后现在改名叫什么什么？直到今日，对吧？都是在交代一些历史背景。然后地理环境当然还包括，因为地理会影响气候，啊，气候，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要跟大家讲一讲。圣经当中很强调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应许之地，然后叫什么啊？流奶与蜜之地，对吧？这流奶与蜜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好像圣经后面去看的时候，也没看到那个什么，他们喝什么牛奶，什么这个羊奶，什么骆驼奶，也当然蜂蜜是听得比较多的啊。流奶与蜜之地到底什么意思？对吧？这个就涉及到古代的文化了。什么叫牛奶与蜜之地？就是因为当年这个畜牧的这个文化哈，就是当年的那些动物，你知道动物不像现在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奶喝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人工的嘛。所以我现在很少喝牛奶，就是因为是人工受精，让它不断的怀孕， 不断的怀孕，它才能产奶，因为动物是只有什么怀孕的时候才能产奶嘛，是这样。那些古代牛奶隐秘之地，一个动物要能够产奶，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地方的草场是丰富的。就是如果草场不丰富，你想想那个动物是很难有自己的奶的，知道吗？这是第一个。但是奶跟蜜又放在一起。如果奶是因为是有草嘛，对吧？蜜是代表什么？有花，是不是？
哦，对对对对对
对不
对，
对？它不是采草吗？蜜蜂肯定不是采草。牛奶你如
只有草，
是一定要吃草吗？不是吃花嘛，对吧？所以牛奶与蜜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产蜜？所以那古代的文化，那个气候就告诉你，这个地方的植物，包括叫什么灌木啊。是非常的多种多样的，而一个地方灌木多种多样，就代表这个地方的雨水是比较充沛的，而且它的气候是非常之稳定的，就它能够足量的催生，不像现在你去犹太、以色列都是什么戈壁荒漠，知道吗？以前可不是这样，以前那个气候是牛奶与蜜，就告诉你。它的植被呀，是很繁茂的，啊，很繁茂的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好像看起来是四个字，但实际上它跟气候有关系的。你越知道它那个地方的气候，就好像以前西安一样啊，西安以前也是，不是像现在这个什么，就那个阿房宫不就这样讲吗？六王毕，四海一，蜀山兀，阿房出，就是以前。这些古代君王都把那旁边那些树都砍了很多哈，都砍了很多的，所以以前的西安也陕西也不是现在这样啊，因为它有气候。第二，城市分布，就历史背景会讲到保罗去了哪个地方，对吧？你会这个那个中亲姊妹他们那个播种，还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，就让你看以前他们宣教走的路线，古城是怎么样子的。就他会帮你介绍当时的文化背景，我觉得做得非常好。那视频啊，然后又有一些文献给到大家，资料给到大家，还有圣地的位置。比如说耶稣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哥哥他，翻译成骷髅地，对不对？骷髅地为什么叫骷髅地？知道吧？啊？
乱葬岗呗。
啊，乱葬岗，那就是你看，我们中国会觉得乱葬岗，那个可是有历史研究的。骷髅地是因为当年在那个地方挖出了一个，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，耶稣早一点那个时代，有人从那个地方挖出了一个巨大的骨头，所以把那个地方叫骷髅地。当然，他们说那是亚当的骨头啊，就是传说，犹太人的传说是。那个地方挖出了什么亚当的骨头？那个亚当最后葬在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亚当的那个，哎，有人发信息，哎，中亲姊妹，哦，山像骷髅，对对对，山像骷髅，对，山也像骷髅，但那个地方也有考古，曾经挖出过一个头骨，我记得我看过这个资料啊，对，山像骷髅是吧？OK。那下次去看一下啊，下次谁跟中亲姊妹的团去看一下，拍点照片回来。所以有一些工具的，就是比如说地图集啊，教会的这个地图集，你可以去搜，网上有类似这样的书，但也有一些网站是做这个的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政治制度，就是历史背景，历史背景叫什么？就是你涉及到。历史背景就会有政治，对吧？有地理，有政治，所以这些也都是查的。比如说石灾，其实上对应的是埃及对诸神的崇拜，每一个灾它都对应一个埃及的神，然后把它灭掉。啊，那这里有凯撒的崇拜，对吧？凯撒的归凯撒，神的归神，对吧？这明显是有这个，还有反正有很多政治的东西了。你就知道当年的西律是管犹太人，是有政治的故事的。西律并不是犹太人， 他是以土玛雅人，对吧？但是他管犹太人，做犹太人的王，犹太人肯定不接受啊，是吧？一个外邦人管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会有一些文献啊，都有一些这个，有一些网站啊，犹太古史这个比较老了，都有的，都有现成的。还有第三个就是有宗教习俗，宗教习俗，你看，包括献祭啊，包括洁净的条例啊。然后我，你知道我们的洗礼跟洁净也有关系的，对吧？它也是有文化背景的。就当年施洗约翰做洗礼，也不是他自创的，也不是他自创，但是有点变化，所以别人才会问，耶稣才会问你，那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你说从天上来，那怎么样？哦，洁净还有节期的意义啊，有一些节期，五旬节什么。啊，降临啊，就是这些都有宗教的一些文化，包括尤其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其他宗教，什么巴利呀、摩洛啊这些啊，都有一些宗教的习俗的。啊，历史背景还涉及到日常的生活，日常的生活，就你看圣经当中也教导犹太人该怎么穿衣服，对吧？你要在身上做什么穗子啊？然后把经文戴在头上，以至于你去到以色列到现在，有一些人把经文匣戴在脑袋上，这种，然后也涉及到，这个是一种解释，就是打右脸，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，你就把另外一边脸转过去，啊，这里面有一个现代误解，就认为是提倡懦弱，但其实历史背景是右手是打左脸。就人一般打人，你是用右手嘛？你要比如说，洛尘在这里，我扇过去，我打的是你这边脸，我打不到这边嘛，是不是？
啊，
这边是你
对，
的左边嘛，是不是？我只能打你左脸嘛，那要打你右脸应该怎么打？反抽，就用羽毛球的手法叫什么？反手嘛，对吧？是这样，但这个动作在古代是一个侮辱性的一个动作，知道吗？一个动作，所以这是一种解读，叫转右脸，拒绝升级冲突。
不懂。
我也不太懂转右脸意思是别人打你右脸，你不要让他打，你让他继续打左脸。
不是，就是对方的右手只能达到我左脸，来来来，右边也给一点，这个叫拒绝升级冲突，不懂。
没有。经文讲的是，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，是先打右脸，是这样。你看一下那个经文，你找一下马太福音。
王为什么要人家再来一遍？他现在就又正当打法应该打右脸，
打
所
左
以你
脸。
现在让他正当打法，就避免了这个修，然后接下来就避免了冲突的升级。
明白。
之前这么打的，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是摸一下，或者是什么怎么样，反正但凡有打就是侮辱性的。
对，反手打就打右脸，所以意思是有人如果反手打你的右脸，你不要乱打，你不要让这个冲突升级，啊，当然这是一种解释了，我不完全认同的，我保留啊，我只是把他的那个解释拿过来，耶稣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是不是这样？这个以后
那我这种性格
我
的
再跟你
人
讲一
就
讲，
会想成非常懦弱啊。
啊，对，非常懦弱啊，对，我们到时候。因为它有上下文的啊，当然有历史背景，也有上下文，这个是一种侮辱性的。还有这个保罗嘛，保罗耶稣最后讲说你用脚踢刺嘛是难的，这就当年的一个背景，就当年他们赶牛的时候都是用叫什么赶牛铁刺棒啊，那我怎么记得不是铁刺棒，不管了。不管
拿个铁丝棒打那种感
我记得好像是荆棘，对，那没关系了，反正是有一个有刺的一个工具了，去赶牛就赶牛的脚，赶牛的脚，
没打中。
没有赶牛的脚，对，就是让牛听话吧，知道吧？就是这样的，对，还有这个有很多啊，你比如说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。不配进神的国，这就是日常生活嘛。盐和光也是日常生活嘛。盐应该放在哪个地方啊？当然都有查的，所以查也不代表它完全就对。 有这些文化也不代表他就是用这个文化的意思，是吧？就我们今天我们的文化也是很多样的啊。一讲到跟前面情人节的吧，我们江西就有很多人在情人节去结婚。那一讲到我们江西，我们就说彩礼高啊，全国第一。但这它是一种文化，但它不绝对，对不对？它不绝对。你我可能讲江西，我可能不是讲他彩礼高，我可能讲他爱吃辣椒，对吧？啊，全中国最能吃辣椒的省，江西省。但也不一定，为什么？因为江西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吃辣，所以历史背景就在于它给你一个想象的方向跟空间，但不绝对，不绝对啊！一定要知道，最好的是上下文，对吧？因为你要知道，原来的这个内容是用希腊文写的，希腊文写的东西，大部分的故事又发生在以色列，所以如果你要让外邦的信徒明白，那你可能历史背景不会用那么深的，可能用一些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历史背景重要，但不要变成绝对的。那历史背景有一些考察的方法啊，比如说讲到撒玛利亚人啊，撒玛利亚人他里面自己都交代了一些的历史背景啊，比如说那个井叫雅各井啊，雅各井，你看雅各是以色列的祖先，但没想到他的井是在撒玛利亚里面啊，然后又有历史背景，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。斗了500年，啊，斗了500年，就尼西米那个时代就开始斗了，彼此为仇。后来呢，又有场景啊，比如说妇女通常是清晨去打水，那个中午去打水的是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但我说了也不绝对的，是不是？不绝对的，就是有一些二愣子，他就是要中午打水的。他要睡懒觉啊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啊，对呀、啊，那就错开高峰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错开高峰啊，就不一定的。他是一个解释的理由，就是说他怕羞啊什么之类的，所以他中午去打井，对吧？那有可能的，但不要高举，就是他有可能是这样，但圣经没有讲这个信息，但它是一个历史背景，就告诉你，regular 的打水是在清晨啊，清晨打水。啊，正常的妇女，你看她讲的正常的，那你也知道这个女人本来就不正常，对吧？那她做一些不正常的事也正常。对，然后水怪遗留，对吧？什么超越羞耻这些，就她会有一些东西。然后她有5个丈夫，可能指撒玛利亚的5异教，这个我不知道了啊。这个就有可能她用的历史，所以历史背景也不要用太多。有的时候用太多，也会让你模糊焦点，可能会产生一些其他的。但告诉你，撒玛利亚人这个妇人，首先第一个历史背景就是耶稣定义要经过撒玛利亚。戴牧师也讲过，不一定的，对吧？正常来讲，耶稣是不去撒玛利亚的，应该走约旦河再回到加利利，对吧？但耶稣定义去，意思是这是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就耶稣故意要去。正常犹太人是不去那个地方，啊，撒玛利亚的城，就这个，我跟大家讲一讲，大家记得当年耶稣医治了10个大麻风病人，后来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他，那个人是谁啊？那人还是个撒玛利亚人。那其他9个没回来，其他9个是不是一定是犹太人？也不一定嘛，对吧？有可能有犹太人，也有撒玛利亚人，但是特别强调那个人是撒玛利亚人。如果你去读那个经文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就为什么，就至少能说明什么？犹太人的麻风病人跟撒玛利亚的麻风病人是合在一起的，是不是？好奇怪，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彼此是啊为仇不来往的，结果这一帮得了麻风病的病人为什么聚集在一起啊？看到没有？聚集在一起，这就比较特别，所以有。历史学家就是研究啊，研究。最后我看到了一个文献，哇塞，很有意思啊。你知道当年是什么情况？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就是人一生了大麻风之后，要被干嘛？怕被传染嘛。他的家人会把他赶走。那犹太人 得了大麻风，你知道他们把他赶到哪个地方吗？
大马丁啊，
是的，说的太对了，我发现洛城好厉害，
对，非常正确。
你是真以色列人，
来一个，
猜的对。那撒玛利亚人除了麻风病人呢？赶到哪里去？撒玛利亚人也想害犹太人嘛？
相互赶走。
对的，哇塞，就你不要来自撒玛利亚，你就传染我们嘛？那你传染我的敌人，赶过去，看到没有？
不是为什么他们衣食居中不合，直至今日嘞？
还没很，今天不是这两个民族，今天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，今天不是撒玛利亚跟那个，所以变成了一个地，就变成了他们在边境的一个地方。犹太跟撒玛利亚边境有一个地方是专门，因为你想想，你赶过去，人家会赶回来嘛，你就变成了有一个三不管的地带，就好像今天的金三角一样，就是一帮麻风病人在那里聚集的地方。如果你去看《宾虚》哈，你看那部电影就专门讲了麻风病人，就专门讲那个麻风病人待在一个。谷里面，山谷里面就很多人在那里，因为那个宾虚的好像他的亲人嘛，对吧？他妹妹还是姐姐，我忘了，就得了麻风嘛。后来一仰望耶稣，那麻风就好掉了。哇塞，就这个啊，宾虚那个是虚构的，但是很有，但是它反映了一些文化，就是你知道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的麻风病人在一起有历史背景的。当然你不一定要知道这些，对吧？它不影响你解经，不影响你解经。但是你看到这些东西之后，你就会发现。这两个民族仇恨之深呐，啊，那今天美国就讲我们什么武汉 virus，对吧？是我们故意把新冠的人搞到美国去，对不对？
我们就说武汉病毒得宝
对
藏
吧？
了。
对啊，你看今天也不会这样做嘛。就是你，哇塞，你把一帮得了病毒，那是电影里面会这样演啊。电影里面就是感染一些人，拍到电影里面。
总之就是边境共同拿分出来。
啊，对。但这个麻风村反映的是两个民族仇恨深，你知道吗？仇恨之深。OK，我说了历史背景就比较简单，就是你可以去查找一些资料，但是做参考，但是不要绝对化，重点还是要，我为什么放到最后讲？不是它重要，恰恰是本来它不是很重要，我不想讲。你不要以为掌握了一点历史资料就觉得这个经文一定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就不是，它不是，而且，历史资料真的是帮你丰富理解，多一些思考维度，就好像解题一样，给你搞一个辅助线，也许你就可能明白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它有一些资源，就是这些的网站啊，这个什么 Bible Gateway 啊，Digital Library 啊，Bible Archaeology 啊这些东西啊，比较多了。包括我们唯独圣经里面一大堆是吧？你去看那个注释，它就会讲。啊，可以参考，可以去多，这个就不用老师教的，这个不用老师教。但是我自己推荐一个哈，免费的，这个网站叫 Bible Hub，这个我们读神学的时候都经常要用一下啊。就不是说它，但是写文章不能用，怎么搞文章？遮住了，
好，可以可以。
那还要登录一下。哦，那还有意思的啊！如果你喜欢圣经的话，这个网站可以帮你90%。当然，读原文更厉害了。你看，它里面有一个 Online Bible Statute，这是一个搜索的，这是线上的，对吧？然后线下呢，啊，也不是线下，啊，它接下来就有一些工具。你看工具，这个叫什么？Apocrypha，这是。四经是吧？啊，然后这个 Atlas，这个是地图，对不对？地图这是圣经，这是 Commentary。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地图吧，啊，看地图，这下面就词典，你看百科，对吧？这地图，哎，你看就可以搜一些东西，啊，可以把 Bible Search，你可以搜一些这个叫什么 Bible Map，这个。就是它里面有一些，你看，这是第二章的地图，给它告诉你这第二章的故事， 那地图是什么样子？你看，慢慢加载。所以我们讲到从里面搞一些图片过来，知道吧？你截一些图出来，然后他应该会有介绍的，我记得。不过它是英文的，英文的你可以去搜一些的地方啊，一些的东西。就这个网站它资料还是挺丰富的，比如说你可以搜圣经的某一些地方啊，某一些你想了解的这个地理。给他啊，你也可以直接搜地名，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些的资料显示出来。人家还有区域的地图，这什么宗教的地图啊？不是宗教，是区域的啊。然后他有一些这个提示，当然可以去练的啊。就课上就不讲了，工具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 Bible Hub 里面东西挺多的，而且都是免费的，做的还不错。做得非常不错，中文的就有一个兴旺爱了，但兴旺爱很久没怎么更新了，我也感觉不是很好用，啊，不是很好用，就大概是这样。那课堂实训，给大家讲一讲哥林多教会分党，这里面有一个案例，对，结束了。你看，讲哥林多教会分党。那就有一个历史的背景，啊，历史背景。当你读的时候，你看他们会讲我是什么？你看格林多是一个什么教会？一个地方，是一个港口城市啊。当年一个港口，也很商业的发达的，然后很多是以前做奴隶的嘛，然后后来就赚了钱赎身嘛。所以保罗就会说，你们当中尊贵的不多。你像经商这样的一个繁荣的这样的一个地方，中国古代有几句话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望逐望留原籍，家贫走四方。逐望留原籍，就是如果你家里有钱的话，你是不会出去的。父母不放心让你出去的，做生意这些。逐望留原籍，然后叫什么？父强做侍郎，母强出商。就是如果你老爹是强的话，你家里有背景的话，你老爹，我爸是某某某，通常你可以当上侍郎，侍郎是很高的官呐啊，很高级别的。母强出商，我觉得你母亲家里很有关系，通常至少还能够做做生意啊，有这种。那哥林多也是一个商业文化的地方，它文化很多元，本来希腊就拜很多神，所以呢，这些多元的文化也影响到这些信徒，所以这里面讲了一个，他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你就看到他们这帮人价值观多元，啊，这种多元就有点像我们后现代了，后现代文化啊。就我是属保罗的，对，当然这是这个解经书给的理解了，就说里面根据古希腊根据希腊的文化，他们有一些人是什么知识分子啊，追求这个什么哲学思考的思辨的，另外一派是搞修辞的啊，就好像亚波罗一样，那还有一派是犹太传统犹太人，因为。哥林多是有犹太人的啊，所以他就从文化这个角度认为，这三个为什么会有这三派，就是因为这些人这个跟从的是受当时的文化影响，当时的文化有一些人推崇的是知识，有一些人推崇的是修辞，因为在希腊哲学当中，还有一些人就固守传统，他们跟随基法啊，跟随基法。但其实圣经并没有讲，他当然也有讲啊，就亚波罗这个人是什么口才很好，对吧？但口才好的是不是等同于他修辞很好？这个我不知道啊。当然大概率是，因为但亚波罗并不是希腊啊，希腊这边的亚波罗人是哪里人？亚波罗哪里人？是亚历山大，对吧？亚历山大这个地方。 亚波罗应该，对，亚历山大当时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，所以亚历山大这个地方大概率应该也是知识分子的这个啊，追求知识的，但是是不是把它归为什么修辞学派，这个我是表示一定的那个啥的，就告诉你历史背景可以给你提供资料，可以让你理解什么哥林多教会怎么会分门结党，对吧？但其实圣经当中也有讲的，也有讲的，为什么会分门结党，也有讲，就不一定是历史背景给你的解释一定是最准确的，但是你能够看到，你能够立体的看到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受多元文化的影响，对吧？他们原本就有各样的一个背景。那希腊哲学追求什么智慧？当然，犹太哲学也追求智慧的，犹太人也追求智慧。犹太人也追神迹，啊，然后什么，保罗就强调十字架的无着，然后宗派主义啊，明星牧师崇拜，这是在讲今天，就你看到过去的文化，你也能想到今天的文化里面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些的东西啊，这就是给了一个案例。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你看我之前讲到用过什么？光，盐和光啊，盐刚才已经讲了有历史背景，就是当年的盐不是我们今天那个纯盐，当年的盐就是野生的嘛，啊或者说自然的嘛，它就是会有杂质的，对吧？一个盐里面一个盐块里面就是有杂质的，那你用着用着，哪一天就没有味道了，对吧？这是当年的背景。那个光，他说是你们是什么世上的光。晨照在山上不能隐藏，然后人点灯不是放在什么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。我没见过以色列的斗啊，不知道中青姊妹见过没有啊？以色列的斗啊，斗底下，但是灯台我见过。我讲到的时候给大家看过以色列的灯台，对吧？以色列圣殿当然也有灯台了，金灯台，但普通人不是用那个的啊，那是放肆的，那是僭越。普通人的灯台，考古学家挖出来。在那个墙上有一个洞，不是洞啊，就是一个位置嘛，专门放灯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就是他们在墙上挖一些洞。其实我小时候，我们的灯也是这样放的，也是在墙上面，啊，墙上面有那个洞，然后那个灯长什么样子，我以前也给大家看过，对不对？所以也就是说，点灯要放在灯台上，不是放在斗底下，把一个东西盖起来，是吧？那点灯就没有意义，所以这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背景，包括圣经当中也会特别提到，比如说那个毕士大旁边的那个病人，对吧？他就说那些人都在那个地方要等着被医治，为什么大家想要在那个地方医治？因为当年的水是什么？会动吧？就万一动了，就是他们的理解就是天使会搅动那个水啊，然后谁先下去，谁就能得医治。你看就。就那个约翰就会帮你把那个文化解释清楚，就讲一讲，他当年是有这个文化。如果你去查一些历史文件，他也能告诉你，别的地方也有记载。所以历史背景就是这个的作用啊，就是能够帮你去丰富你对我们讲过解经有经文里面的世界，就是这个文本所告诉你，还有经文什么。背后的世界，也就是经文不告诉你，但是背后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些的文化。我看一下啊，然后第三个叫经文前面的世界，对吧？前面的世界就是读者，当时的读者，因为圣经已经写成很久了，但是当年的读者也组成了一个世界，对吧？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说什么那个什么，约翰福音。来，我们数一下啊，约翰福音是这个，你看，保罗出来了之后，不是，耶稣出来之后，我太喜欢保罗了，动不动就念保罗。你看耶稣出来之后，第二天看到没有？第二天耶稣来到他那里，约翰就说什么？这个看哪，神的羔羊除去罪人的罪孽。这个地方什么？又过了一天， 代表这个地方，这是第几天呢？是第三天是吧？第三天，哎，两个门徒说：“哎呀，你在哪里啊？那个、这个、这个、这个，什么之类的，我们遇到弥赛亚啦，对不对？”然后后面干嘛？又过了一天，这是第几天？第四天，记住啊，不要算错啊，第四天，对不对？OK，这时候腓力开始找拿但业。哎呀，这里面也有一个历史背景。这个耶稣说：“因为我在无花果树下看到了你。”这个以后有机会我给大家解释，这个历史背景更有意思。就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，他就会说：“你看，他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，是吧？”然后他就会说：“你是神，以色列的王。”好像很突然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是有原因的，有历史背景的啊。这个就需要历史背景的。这个以后有机会我讲到再跟大家讲。这已经到了第四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去第二。突然来一个什么？第三天。哎，按道理这应该第五天呢，是不是？或者说第七天，为什么突然来一个第三日，
下
在
个
加
月
利
了
利？
吗？
啊，
下个月了
下
吗？
个月3号是吗？下个月3号，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一天又一天又一天又一天的，突然来个第三日，啥意思？
那应该是距离上次过去了3天。
啊，距离上次过去的第三天是吧？就耶稣要从，因为当时那个故事在约旦河是吧？耶稣要回去，然后过了第三天，他就要赶到这个迦拿婚宴是吧？耶稣的行程还挺忙的，嗯，又来个第三日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有一些，大家可以去查背景，有一些历史背景的书。可以告诉你，而且我告诉你，肯定不是过了三天，因为当年赴宴有一个文化的，当年赴宴通常要干嘛？请两次，对吧？先确认你会不会来，然后再来做饭，啊，不会说派个人跑到约旦河去找耶稣，哎呀，你赶紧给我过来哈，3天以后我们开宴，对吧？以前开宴可是这个婚宴大宴呢，是不是要请的？不是说走了三天，而是当年犹太人的文化。我们今年我们现在举办婚礼，通常选什么时候？小康，你们选什么日子？选什么黄道吉日？啊，放假的
节
时候，
假日
对吧？我们现在选长假，亲戚朋友最多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你想想，如果犹太人结婚放在什么？第四天，或者说放在哪里？不是，就犹太人，比如说犹太人1周7天嘛，对吧？最后第七天就是安息日嘛，要不然我们放在第几？第六天结婚，我们选第六天结婚，结果一结完婚之后就安息了，那些东西都没人收，你知道吗？明白吗？所以犹太人在那个年代，他们结婚，他们因为有安息日的传统。
所以是工作日结婚的，
对，他们会选择工作日结婚，是吧？你看文化跟我们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他选工作日结婚，工作日结婚就，而且要什么样的工作日？要离安息日远一点的，
一二三四五就是。
对，一二三四五。所以犹太人选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日子，第三日，就通常
过
他们
星期三，
星期二算
星期
相当于
二。
星期二，因为星期日，星期对，对。
按照周三理解，周三是他们的周二。
对对对，
哦，别按照
是，所以你看，这个文化是环环相扣的啊。我一问，现在结婚的都首先选放假的日子，当年的人选结婚，他选一个远离一点安息日，所以他们形成那个古代的文化，就是犹太人通常是第三日，7日的第三日来办婚礼，因为前面又有什么？前面人家又有来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赶路嘛，你不可能说安息日第二天，结果人家哇塞，这刚结束完安息日跑步过去，哇塞，那肯定不行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这个文化是很特别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放假了，放假就是我们今天放假都会尽量选在，就是你看那国家调假哈，会尽量调在那。这李爽知道的，李爽你是深圳人。对吧？尽量会周五放，然后加2天帮你一起调一起。他不会周三放啊， 周三放就只放一天的，剩下2天你要加班的什么之类的。你看，这就变成一个文化，所以很好，很有意思的。所以读圣经不要一天一天数下去，读到第3天圣经写错了，约翰这个人不行啊，日子都不会算，没有，
是哦，万
那
一是周日、周一、周二的。
是吧？那很有意思的这个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次讲我最想讲的以经解经啊，这是高潮中的高潮。好，我们结束。我们请小康来的很少，请你做个结束祷告。谢谢。
对，嗯，这个地方是可以的。